出来他是什么样的人。那么过两天他就写信给他父亲，结了婚又写信给父亲。所以说，亲爱的父亲，上次写信给你的信和今次一样，都是由一个船队运送。在那封信里，像给多马哥哥一样，我简单的说了你这个遭流放的儿子在遥远的国度里所碰到的事。总而言之，我要歌唱慈爱。父亲，自我离开了你以后，恩惠慈爱便一直跟随着我。我现在要告诉你的不是有关我做宣教士的事，那些事我在以前的信中已经提及了。现在要告诉你的是我的情况起了变化，但是基于我的处境，我不能同你商量。你看那个灵多么好。本月20号，我和莫顿小姐结了婚。她是莫顿博士的女儿，爱尔兰人士。由于我所爱的人对我也很坦诚依恋，我会得到莫大的幸福，自可预料。所以你担心我孤单寂寞的心情可以稍稍的放松了。我宣教的使命一如往昔常挂心头，我相信亲爱的玛丽在这件事上不会妨碍我，反而会大力的协助我。我的小舅沃威廉继续的跟我学中文，并盼望从传福音的事工上。我已经把这些事告诉了伦敦会，他知道他的婚事，也告诉了雅各哥哥，还有我的岳父岳母，还有三个小孩正在往英国的途中，很可能在伦敦会会见哥哥。正如我已经告诉你的，我本来想月前往槟城，但我现在又革职了。原因就是我要去这里的东印度公司翻译中文，他们说年薪是500英镑，但是我并不以此为念。玛丽跟我一样表达对于你和母亲的爱和孝心，也亲切问候哈娜姐姐、多玛哥哥，还有他们的配偶和他们的小孩。玛丽非常愿意听到你身体安好，并且请你替你的劳勃代祷时，也不忘记劳勃就是他自己了。当你不要忘记你为我代祷时候，也不要忘记他经常的祷告处纪念他。父亲，请继续为我祷告。哀哉，我在软弱无力的代祷中，我很多时候忘记了要成为一个好的福音的使者，仍然是我最大的雄心壮志。愿你蒙恩，在主领我们回家之前，我不期望会有相见的一天。父亲再见了，父亲再见。这就是这个，那么这个是刚好是在他结婚没有多久他写的。我想我们再看几个，你读了这封信，你读了这些东西才知道他的内心世界，你才知道他的的确在第四座园子里面，那的确愿意在这里把他来信写给你。看他不管在什么时候，不管在喜乐的时候或者伤心的时候，他没有忘记他的事。那么最难的是什么呢？最难的就是当南风兴起的时候，当一切都顺利的时候，温暖的风的时候，当你碰到温暖的风的时候，我们很容易很容易就把香气就扣在我们的里面。所以你看的的确确在我们弟兄的身上，不管是北风不管是南风，你看见他从来没有忘记神所托付给他的。所以我们要记得，神如果打发一个人到中国一定是最好的。许多人只是住于外面，许多人知道哦，他是个垦荒，他是个开荒者，没有错。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他里面的故事，他里面的世界。我们说过，因为马夫人她的确身体不好啊，最后呢带着孩子就走了。那么所以讲一别呢就是6年。那这个时候呢，米莲博士就是他的同工，就有这么一段的记载。他说马夫人长期身体虚弱，要恢复健康最可行的方法是乘船防香，转换水土。在某些国家意气相投，言之有物的朋友少之又少，所以基督徒家庭如果有人要离开，自是难分难舍。特别是因为健康的一方 基于在当地有紧急而重要的事务要办，这个当然值得马律师说的，未能陪同受苦的一方沿途加以照料为然，但这是他们的职责所在，往往不得不承受的试炼。那中国宣教点的成员有这些遭遇，这并非一次，在目前的例子中大家深感悲痛，特别是马斯夫妇自己。然而他们认为他那时的工作非常重要，非立刻办理不可，因为就算是放假几个月也会令他奋斗的目的蒙受重大的损失。所以可见这里有个试探，就是他应该要送他的妻子回去，这个是他的责任。但那个时候呢，他觉得他不行，所以感觉就是让死人去埋葬死人吧。所以凡扶着犁回头看的，不配做我的门徒。你可以看得出来，他在这些地方有私情，没有错，他的确爱他的家人，但是他也爱我们的主。所以主说的很好啊，人若爱父母、爱儿女过于爱我的，就中文是不配做我的门徒，在原文是和我不相配的。同时他们盼望他们分开是基于职责所在，所以神会抚平他们的心，施恩保护。于是马夫人在1815年1月21号就带着两个小孩乘船返回英国，并且得着神的保护，平安的到达，水土得宜，朋友欢聚，对他的健康和精神来说的确有帮助。但是可怜呢，我们的弟兄却是孤单的就留在这一带。不过就在那离别的阔别的6年中间，那他终于完成了整本的旧约的圣经。他终于6年以后回来，那这个时候呢，有一封信是给这个莫顿夫妇的，就是给他的岳父岳母的。那么这一段呢，就讲到一段的故事。他说：“亲爱的父母亲，我亲爱的玛丽最近一次返抵中国以后身体非常好，很少或者根本不需要医疗的照顾。我们安居在澳门的海边，屋前有空地，差不多每晚都和孩子们在那里散步，其乐融融。晚祷后我们就围坐在桌子前，个人就做些用得着或者是有趣的事。玛丽呢，就忙于将要出生的孩子做衣服，那一派脸善良，心情愉快。他还把家里弄得井井有条，看来呢蛮舒服的。然而尽管家事繁忙，他如果没有读够圣经，他绝不会上床或者就寝或者早上起来工作。所以自从回到中国以后，我相信他已经读完了 Milner 的教会史，并且他觉得他大受造就。玛丽坚持信仰，热爱救主，深信世界上一切享乐都像是过眼的云烟，转瞬即逝。他因此是心存战兢而且快乐。我们经常彼此劝勉，千万不要专以地上的事为念，因为我们已经太幸福了。他临盆的日子快到，说有时他会感到害怕，我知道害怕有益身心，所以从来不说不要怕，我只说信靠神。我每天在祷告中都提到我们要准备好接受神旨意的安排。在个人的祷告里面，我求主让他顺产，母子平安。近来玛丽稍微听之认之，少了一点害怕。在过去1个月和6个星期，有3、4次他正要睡着就突然起床，说他感到窒息，有时有轻微的作呕，不过这种现象几乎转眼就过去了，早上他又觉得好好的。所以6月8号晚上，他冒出一身大汗，感到有点痛，他以为那是临盆的预兆，但第二天早晨他又是蛮好的，并在礼拜6忙了一整天，预备各样的琐事，既快乐又战兢，既有盼望也害怕。所以星期6晚上他熬到半夜，把星期天要用的东西全部都放好，又阅读圣经，这是他从来不会忘记的。晚间他大量的出汗， 第二天大概是7:30，他正在穿衣服的时候就大泻大吐。我进了一些小茶店，脸色苍白。10点钟的时候，我写信通知 Livingston 先生，阻止他上去聚会。他非常的友善，他立刻就来了。那李夫人也一起来。玛丽的症状持续，体力迅速的消失，她呈现呼吸困难。她问李先生，也问我是否有危险了。我没有隐瞒。她举目向天，看来是听之认识。她身体虚弱，不能多说话。她浑身冒出冷汗，眼底下出现淤黑。那李先生就请皮神先生来，他们用尽一切的办法抢救。我为玛丽将神祈求，她看来有一点的宽慰，而且较为放松。下午3点钟，她告诉我好了一点。我害怕得很，我叫小女儿进来吻她。她过于虚弱，以至于察觉不到他们。一整天她都非常口渴，一说话便呼叫着粥啊，更多的粥。下午大概八点，李先生以为临盆的时候，又重新燃起希望。记得他上一次已康复的情况，盼望这一次他会安然的度过。谢止了，但他继续呕吐。约9:30，他呕吐大作。在病发期间，我紧握他的小手，他真的极为痛苦。但他把疲累不堪的头搁在头上时，却说他不痛。他们尝试以婴孩快要出生来鼓励他，但他却大叫说：“我没有痛。”呕吐持续，李氏夫妇、我自己和4个女仆站在左右，竭力的帮忙，但也不过是脆弱的必死之人之间互相扶持罢了。大概约10点钟的时候，玛丽呼吸困难，越来越难，呕吐不止。最后约10:30，一阵强烈抽搐后，她头一仰，就倒在我的臂弯里，容貌没有任何的扭曲，心肺便停止了运作。玛丽死了，我们的婴孩也死了，在母腹里找到了坟墓。神啊，我该说些什么？亲爱的玛丽就这样的结束了她短暂而痛苦的一生。神给我确实的指望，知道她上了天堂，我为此而赞美她。愿他的灵魂离世后已经到了永远安息之所。要不是看见儿女们失去母亲围着我哭泣，我会舍弃地上的福乐，让玛丽先行一步，好避开这个颠簸乱世的风风雨雨。玛丽一向体病，体弱多病，想到总是把她独留家中，所以她这次死去令我深感内疚。幸好神最终使他享有一貌一迹的健康、平静和舒畅，又使他的心专注于好好的疗养身体。可是失望是何等大，多沉重的打击，在屋里的每一个角落都令人触景生情，使人想起玛丽着急之态和所做的准备。那既天真又无邪，也值得称赞，更有母亲才能意会的对未来婴孩所做种种可爱的期盼。星期天除了5分钟之外，李先生未曾离开我家半步。他一小时一小时地站在玛丽的床沿。李氏夫妇和皮先生办了遗体要办的事，午夜12点才离开。星期一，我想把玛丽葬在雅各下葬的山上，不过中国人却连我开阔王儿的坟墓也不准。我不喜欢在城垣下、在城墙下下葬，但是由于教皇派拒绝新教徒用他们的墓地，所以我被逼要考虑这样做了。澳门早已经有需要建一个这个基督徒的墓园，现在的情况强烈要求英国的商馆的监理会加以考虑，他们也立即一决捐出足够款项以购置墓地，为数3-4千英元。同时他们更挺身而出，消除一切法律障碍和当地的阻挠，最后他们成功了。